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《法华玄义》，请各位翻开《法华玄义析经》第43页。上次已经跟大家谈了整个玄义呢，开头前面有序文三篇，之后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属于通释五章，第二部分是别释五章。第一部分通释五章的部分呢，是七番共解，由七个角度来解释五重玄义。就是由标章来介绍体中用妙，由引证来介绍体中用妙，并且跟大家讲的，他这七章的安排是希望大家能够起五心：念心、信心、定心、慧心、精进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开始进入第一章标章，请各位翻开43页标章的部分。43页一，第一标章。标章标明五章令起念心，它的科文我们请看到第43页上半部科文的部分，我们来了解整章的概要。第一章标章标明五章令起念心，总共分为五节，第一节是标明，第二节是辩题，第三节是立宗，第四节是论用，第五节是判教。第一节标明的部分分为四个部分：一立名，二分别，分别之下在分别法之出妙，以及五位来讨论法之出妙。第三部分是结，结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说，那法华是妙法，那其他的跟它有什么差异，它有做一个判别，就是法之出妙，我们在分别之后总要有结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二是分别，分别之后呢，有个结论，就是法为出妙。第四个部分，那好，法华是妙法。那我们前面有提到，它有举譬，那举莲花来譬妙法。第四个部分，所以标明之下分为四部分：立名、分别，还有结论法为妙法。第四个，以莲花譬妙法。第二节辩题，辩题依然为四个部分。第一个，解释何谓体。那第二部分引诸经来讨论同，就是说大家对于体不同的经典有哪些相同的论点。第三部分以实相来减诸非，就是大家都讨论体，好，那但是呢，什么是我们法华所要讨论的体？那法华以实相为体，所以以实相来剪跟其他的不一样的，把它剪折出来。那最后呢，它有个章安的来解释实相，还有讨论藏通别他们所悟的非实相，但是呢，他们所悟的部分是什么，它有做一个料剪。这是关于体的部分。第四后呢，做第四个部分结证，说法华以实相为正体。好，第三节明宗，明宗下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是宗要之义；第二简明法华之重要；第三个是小节，原教的因果为法华的重要。上一次跟大家提了所谓的宗，就是自行的体悟嘛，就是自己的行悟。行悟的部分就包括因行跟果满的部分，所以原教的因就是还有果满，行因果满是法华的中要，中要是行物的部分。第四节论用，用的部分是属于化他的部分，下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个是法华利用，第二个简别利用，第三个法华利用之意，第五个判教。判教的部分是属于他在跟其他经教彼此的各自的位次安排地位，也就是它的位，它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。下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根性容不容，第二个部分是化道始终不始终，第三个部分是师弟远近不远近。这个师弟是指师父跟弟子，师父跟弟子就是老师跟徒弟，老师跟徒弟。好，那根性容不容的下面呢，必须它有分为渐顿无畏，渐顿还有不定，不定下有显露不定秘密不定，然后再来就是法华的妙，妙在哪里。好，这是他整个第一章的安排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行43页第一行，标明五章 第一节标明，标明为是一立二分别三节是脾。四十四页第一个，一立明，立明者元圣见明，盖以开身以为进食，咸令视听俱得见闻，寻途趋远而至于极，故以明命法施摄众生。来为大家解释一下，他说立明啊，元圣见明就是大圣啊，大圣立就是建立这个名字啊，盖就是为什么，目的是什么，目的是希望为大家开显深奥的道理啊，让大家能够有个入手处啊，用这个地方开始来行，就是这个为进始，就是愿意入手，愿意开头来去做。那咸令视听俱得见闻，寻途趋远而至于极，为了使大家至少有个深色之明，就是我们如果只是知道实相，可是我们没办法去抓到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字，我们会觉得太难了，所以我们寻得这个深色的一个净明，就是了解哦熟悉的一个名字，然后达到于寻途趋远而至于局，就是寻途就是遵循佛陀的教诲呢，而至于无相啊实相的极致的道理，就达到于佛果，至于极到佛果，故以名命名。这个所以呢，以种种的名，第一个是名，是名词，命法，这是命法，那个命，第二个名要念命，是动词，来为众生施舍，称他称这些，以种种的名来命这些法，种种的法，目的都是为了众生施舍种种的善巧方便。好，第四行第二点，二分别，分别者一分别法之出妙。第七行内文，但法有出妙，若隔离三地出法也，圆融三地妙法也。他说法有出妙，那何为出，何为妙呢？如果是隔离的，有隔别的，像是空假中三者有顿号啊，好隔离分开的，是属于出法。如果能够圆融三地，圆融只是三个角度来看共同的，这是属于妙。先告诉大家它的定义哦。好，隔离的是出，圆融呢是妙。好，第九行内文，此妙地本有文云，是法住法位时间相常住，唯我知四相十方佛一然，尚非不退菩萨入正二圣所知，况复人天群梦之类，佛虽如知事，佛虽知事不务述说。文云，我若赞佛圣，终生莫再苦，谤法不信故，堕于三恶道。我们来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妙地啊本来就有的，佛出世只是为我们开显出来，佛说不是我因为我出世啊，而后另有别理，另外一个理所产生，只是这个理原来就只有众生不知道，而我为他开显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文运是法住法位啊，世间相常住，他说这个法原来就在那里了，那我能够知道这个事相，这个事是第十行的第一个字是定冠词，唯我知这一个诸法实相，十方佛也都是这样，就是只有佛与佛乃能知。这个呢不是上非，就是连那个不退菩萨正呢二圣涅槃的都不能够了解，上非嘛哈，连他们都不知道，何况呢是人天群蒙，是指众生哈，就是人啊天啊这些众生啊的这些属这些类别而已。那佛虽然知是，这个是也是指代名词，佛虽然知道这个是，这个是是指代名词，代替什么？代替妙地，第九行的第二第三个字，佛虽然知道这个妙地，是指他的妙地本有嘛，佛知道这个妙地，可是不务述说，不务述说就是他，但是他没有立刻说这么深奥的理啊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《法华经》有谈到，他说我如果一开头就来赞佛圣的话，就马上只是赞，直接赞佛圣，众生啊根本没办法兴起好乐之心，甚至呢会觉得这个实在是邪说歪理，会毁谤佛法，不信啊。那因此呢，不但没有注意，反而令他们堕于三恶道。听得太高声的，会觉得说在瞎扯嘛，哦，然后会不认为自己错的，会认为别人瞎扯。然后听得比较浅显的，反而觉得哎，好像蛮契机的，那反而愿意去做做看。所以他前面也讲啦，我们第一二行，希望贤令视听见具得见闻，你希望看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。不要现法身佛，要先列印身佛，然后说的话呢，不是用不可思议的，是要可思议的，然后愿意，然后我们才会慢慢的跟着他的路得至于极，很可爱哦。所以我们他就是前后呼应，第二行跟第十二行是呼应的。好，分别的第二点十三行，二曰无畏论法之出妙。所以依华严时，初教建立容不容，小根并不闻；二阿含时，次教建立不容，大根都不用；三方等时，次教俱建立，以容次不容，令小根持不容，目于容；四般若时，次教俱建立，令小根既容相不容，令大根从不容相于容。一到四时，虽种种建立施舍众生，但随他意语，非佛本怀，故言不务述说也。今五法华时，今经正直舍不容，但说于容。令一坐席同一到位，乃唱如来出世本怀，故建立此阶，名之为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笔要准备好啊。我现在边讲哪个龙是指什么，你不要看它龙哦，这个龙呢一下讲的是通教，一下讲的是圆教，这个不容呢一下讲的是藏教，一下讲的是别教，所以我现在边念就要上面自己写藏通别圆，好不好？开始念就开始写哈。所以呢，依华严时上面写上个鲁，鲁若生疏的鲁，第一个鲁教呢，它是建立容不容啊，那小根并不闻呐、啊，它这个容不容呢是指别跟圆，就是圆教是容，不容是指别教。那小根呢都不闻，就是如聋如哑。阿含是若教，若教建立不容，它是隔离分明，是藏教哈。大根都不用，就是通别圆都没有用。第三个方等时是生疏，次教兼具建立哈，就是藏通别圆都有了哈。以容就是通教，次不容藏教，令小根此不容，相目于容，回小相大。 OK， 有跟上吗？回小相大，此不容目于容，就是回小相大。第四个般若时是熟疏，次教俱坚立，令小根既容界内的通教，相不容界外的别教，令大根从不容别教，相于容圆教。一到四时，就是法华以前，虽种种建立施舍众生，但随他意语，非佛本怀，故言不述说也。第五个法华时醍醐，仅仅正直舍不容，就是别教，但说于容，就是圆教一佛圣。所以同一坐席同一到位，就是会三皈依，开三显一呀、啊。乃唱如来出世本怀，乃建立此经，名之为妙。好，下面呢有注脚， 它上面有讲到十方佛啊，十方就是八方加上下两方，八方就是东西南北再加上东北东南西南西北。好，那不退菩萨呢，是指不退什么？第二个注脚，不退菩萨就是不退恶趣，不退恶地哦，所悟的法永远不会退失，而且他求菩提的愿永远都不会忘掉。好，那第三个是劫，请看到45页，三劫。法华为妙法，劫者，当知一华严坚，二方等淡，三藏淡，三方等对，是般若殆。五此经无复坚淡对待，专是正直无上之道，故称为妙法。华严坚是指，来笔准备好，开始讲。华严坚是指圆坚别。第二个方等三藏淡，淡是指淡藏，只有藏教，淡藏只有藏教。第三个方等对，对藏说通别圆，对藏教的说通别圆。第四个般若殆，殆通别相缘，也有人写殆通相别缘，就是殆界内相界外。这里面呢，般若的特色是什么？你们写下来，就是大小圣彼此相互在影响，所以般若经很戏剧化，会互相喝着，很可爱的。第五个此经，此经无复坚淡对待，它是什么？此经是一直在开显，对不对？开藏通别的权，写好了，开藏通别之权，开权显实嘛，对不对？开什么的权？藏通别的权，显缘之实，所以是开权显实，开藏通别之权，显缘之实。好，第五行第四点，以莲花譬妙法。第六行开始内文，譬莲花者，立有出妙。第七行，出云何？一出狂花无果，或二一花多果，或三多花一果，或四一花一果，或五前果后花，或六前花后果。那他举了这么多啊，好，那他到底是什么？大家看的有点这么什么叫花又果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九到第十行，他就在帮大家做解释。出狂花无果，出欲外道，空修犯行，无所克获。一花多果，欲凡夫供养父母，报在梵天。多花一果，欲生闻种种苦行，自得涅槃。一花一果，欲圆觉，欲远离离行，亦得涅槃。前果后花，欲须陀洹，却后修道。前花后果，欲菩萨先戒圆修，身后真修。一到六都是出花不以为欲。好，再帮大家再解释详细一点。接下来是我白话哈，他说出狂花无果，就是外道啊，在那里做了很多，好像都是清净行、空修犯行。那可是他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有没有结出果实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克获，就是在生死、在生死道业上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收获，没有任何进展，所以它叫做无果，无所克获。然后之后呢，一花多果，那个果是指报，这个果真的是指报，就是啊，像凡夫啊，供养父母啊，然后稍微孝顺师长啊，他就得到了 梵天之报。那这个梵天呢，它有很多处所，那看起来呢，它就在这里面就待在这里。再来是多花一果，像声闻，它有修很多的苦行，但是呢，子就是指仅仅得到了一个二圣涅槃，就是空涅槃。在圆觉呢，圆觉是一花一果，他就修了一个远离行嘛，他就是希望远离世间，然后远离一切，远离行，他也得一个一果，就是空涅槃。一个是多花一果，一个是一花一果，只是说两个的修行是一个是种种苦行，一个只是修远离行哈。再来是须陀洹，是第五个须陀洹。却后修道，它是多少？是前果后花，它是前果后花。为什么呢？是说他得到了之后，他还要继续修道，他还要继续修道。那这个看到注脚一，就是说他断了欲界见惑以后，前六品失惑。那这时候他证了见道位嘛？那他是什么？他只剩下七往返啊，他起了无漏智。那但是之后他这个却后是代表什么？他还要往后，还要日子之后，这些日子之后他还必须要去了，继续要去断修惑，就是习那个失惑，他还在这个真理洞当中呢，必须更努力的修学，才能够断完所有三界的修惑，所以叫却后修道。看起来好像得到一个果位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叫做已经有果位了，前果。可是他的花呢，后面还必须做种种行，种种行。再来是菩萨，菩萨呢是先戒缘修，身后真修。缘修跟真修看注脚二，缘修是指任意而行，真修是指缘修是作意而行，真修是任运而行。然后我们正果，这个缘修跟真修是界差异，就是在什么界限？正果与没有正果。还没有果位之前都叫做缘修，有果位之后叫真修，就是他证入这个理了吗？还没有证入之前叫做借种种缘而后作意努力的修，当他悟了这个果位之后，他了解这个理，他就任运而行了嘛，所以叫做真修。这一般都是指别教菩萨，他先沿着真如作意的去努力的修行，当他证入了真如之后，他才可以是任运行而不用作意，这样了解吗？任运跟作意差很大哦，我们现在都必须要靠作意啦，没得偷懒，每天都要提醒自己，要仔细的看自己的念头。好，所以这前面六个呢都是初花啊，他说不足为作为我们最好的譬喻来譬喻妙法。那什么来可以譬喻妙法呢？他第十三行到第十五行的原文，妙莲花多奇，一未莲孤花，花时具足，可遇及时而全；又二花开莲现，可遇及全而时；又三花落莲成，莲成亦落，可遇非全非实。一道山如是等种种异变，故以莲花喻于妙法。这个譬喻呢，上一次有跟大家举过有莲花六喻嘛，请各位看到37页。未莲故花，就是未时失全，及时而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当它花开的时候，莲蓬是不是也在里面？所以两者同时，是不是代表及时而全？懂了吗？好，你要两个看哦，37跟45合着看。那花开莲现就是开全显实，所以当你花本来包在里面，莲花把它包在，在花一直开，你看莲花开到最大的时候，东西的莲蓬是不是也满满的，让你都看到了哈？所以这时候代表开全显实，把叶子打开让你看，当中的实相也为你显露出来，是不是啊？ OK， 之后呢，莲子成熟了，然后是不是花也都谢了？那这时候他讲说， 花落连成，连成亦落，重点在后面这个连成亦落，就是说你说你当时为了莲，为了这个莲，然后你有开花，可是当你这个证到果位之后，你会守着这个果位吗？连成亦落，就是那莲子也都掉下来了，因为你只剩下一个一个的莲蓬，所以它譬喻非全非实。你不能说你一直以为有个莲，当你这个花落，你的莲也成的时候，你必须两者都该放掉，所以空亦空嘛。所以这样的种种的呢，就可以说莲花来譬喻为妙法。好，先到这边，待着继续讲体。这个是名的部分，就是妙法莲花的部分。何谓妙法嘛？第一个讲法，第二个讲妙。那妙法怎么来判断何谓妙？以什么标准来说法是妙？然后讲完这个妙法之后，莲花是它的譬喻，它就讲了有种种的修行怎么样的特色。那法华经里面这个莲花有什么特点？好，那我们待会讲体，明体中用教嘛，待会讲第二个体。